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想弟兄姊妹们做了好几个礼拜测试啊，一定有很多的我听见一些弟兄姊妹的反应，说做这些测试做什么啊？你马上就知道了，因为待会我要讲我们测试对我们有什么帮助。那有些新来的朋友们觉得这个教会很奇怪，进去还要考试的哈，考不及格是不是不能参加教会啊？有这种问题哈？我想这个是也可能有人这样想，可能知道这个测试呢是为了教会的益处。那我们也不是每个礼拜要测试，其实在我心里面希望做十次的测试，做了三次停一停，给大家喘息的机会，也给我自己喘息一些机会啊。因为要设计这些测试题目要能够反映出教会真实的状况也不是那么容易，也不是那么容易。我要避开一些很简单很明显的问题啊，免得弟兄姊妹觉得太低估了我们个人的智力啊。那所以出的问题呢，挖空心思并不容易，希望也能反映出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那上个礼拜的测试啊，我们看一看好吧。这是各位交回来的考卷，一共是有62份考卷交回来。那上个礼拜我们来聚会的人有83人，所以回应的比例很不错啊。那还有一件事情呢要告诉各位，这次测试一般说来成绩比以前两次要好啊。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题目呢是讲属灵的生命灵命造就，或者是因为我们刚刚从退休会回来，大家都比较注意我们灵命的感觉，所以大家的回答很不错，都有相当好的表现啊。那其实先看下一张好吧。这个我知道大家看不见，但是我可以作为一些凭据。那调查的结果，我们测试有五个大的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测出来我们生命的改变如何。第二个我们测试题目，下一张好吧，这因为分开来了。第二我们测试要知道我们信仰的根基稳固的情形，到底我们个人信仰根基是不是够稳固。第三个呢，我们要测试的是知道我们个人为主而活的状况啊。第四方面我们测验的是征战祷告，因为征战祷告是信主以后必然经历的事情。那第五方面我们测试的是属灵的榜样，在属灵的榜样上面啊，跟属灵征战上面，其实我们大家的积分都不错啊，都是最低的也有 3.48 啊 ,3.40 在为主而活方面。比较得的高分的是 3.94, 这个很出我意外。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这么样的敏锐的感觉到信主就是征战的过程。这个实在说起来很多时候给的答案有点意外啊。那这个呢里面最高的得分的一项是 4.75, 第一页再回过头来好不好，回来。你看 C1 这个题目就是这个 ,C1 这个题目得分是 4.75, 这个很出人意外，是好现象啊。怎么叫出人意外呢？那么我们看呢，基本的我没有时间给大家仔细看，不过我可以告诉各位，得分 3.5 以上的有10项。第一，第13题，第2题，第12题，第11题，第9题，第16题，第14题，第19题，第10题。这个10题呢得分都超过 3.5, 表示呢大家在这方面的认识不错啊。那么误差低的有三个项目，就是 C1, 就是第一题、第二题跟第十题。第一题是什么呢？第一题是关于灵命塑造的认识，第二题是关于门徒训练的态度，第三题是生命的改变。这三个题目不仅得分高，而且误差标准 standard deviation 很小啊。我那天问陈坤华，这个他给我是标准误差英文是什么，他跟我说 standard of deviation, 大家都知道了啊。那误差小呢表示我们共识 弟兄姊妹们的认识差不多啊，这表示我们弟兄姊妹们在达到同心的表现中间很不错啊，我受的教导很类似。因为这是第三次的测验呢，每一个单独的题目都有相当重要性，所以刚才总的我说了以后呢，就不再从头讲。那么灵命做到这方面，高得分低误差啊，4.75 的得分 ,0.54 的误差。换句话说 ,4.75 已经快到5了。啊，很多人回答 5, 很多人回答 4, 啊，里面1跟2跟3的回答很少。回答4的最多 ,33 个人。其次呢回答5是22个人，所以把积分拉高了。表明大多数人呢都知道跟随耶稣是一生的事情。一生之久，我们既然做门徒是一生的事情，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做门徒不仅影响自己，也影响下一个世代。门徒的训练或者说我们做门徒的中心，是能够达到福音永续传承的一个非常重要条件。不是有几个好的有恩赐的传道人就能够把福音广传，是靠着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做门徒的心态跟做门徒的实质影响下一个世代。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是影响整个基督教的命脉啊，不是靠着几个复兴而已，而是持续在我们每天跟随主的认识。因为当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的时候，生命一定会改变。生命的改变是福音的见证，而生命的改变跟我们做门徒把福音传遍地极，去影响更多人做门徒，这个才是基督教真正的根本。对于门徒训练的态度呢，表现也不错 ,4.27 的积分，误差是 0.73, 答案最多是 4,33 个人。啊，对不起，刚才对，我刚才读错了啊，这个表明我们表明前面一个题目灵命塑造的认识呢，灵命是从个人救恩开始，我读错了，我自己讲义上读错了啊。灵命是从个人救恩开始，但是呢，必须学习他的路径才能达到成熟。啊，这个答案，灵命成熟的灵命塑造的认识 4.75, 误差是 0.54, 门训的态度是 4.27, 啊，误差是 0.73, 这两个都是很不错的。第三个得分高的呢，是生命改变的数值，它的数值呢是中等 ,3.66 不算太高。但是呢有一件很值得注意的，就是它的误差也很小 ,0.81。表明我们弟兄姊妹们属灵光景上面灵程上面大约是同步啊，个人呢也不太差也不太好啊，个人大家都差不多啊，大家做同伴。所以在45个人在11项生命改变的项目中间呢，所填的是3或者4。就是选择项目的3到9，就是说我提了十几项有可能讲到生命改变的弟兄姊妹能够经历或者认识的，是差不多中间三到九的平均呢，大概就是六七的样子，六左右啊，11个题目里面六，差不多正中间。同时呢，有一个项目呢也很有意思，第17个题目讲到属灵操练，我们提了十几项，16项。属灵操练呢，它的误差也很小，虽然得分不很高，误差只有 0.77, 表示大家的看法经历的差不多。在这个16项里面呢，大家给的答案3到9，它平均呢3项到9项也是中间，表示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成熟上面呢，属灵的成熟度上根据这两个数据 compatible, 很类似，所以表示这里面的误差很小。表示我们属灵生命，如果基督徒的生命啊属灵成熟可以打分数的话，我们在中间，比起一般教会，我想我们不会太差，但是也不会太好啊，大约是中等，所以还有待努力的机会很多。那么得分最低，得分低于100，低于 3.5 的实体中间呢，这个数据很重要，因为在得分 3.5 以下的，刚才我们把它分成 3.5 以上跟以下，在以下的题目中间，十题中间有七题跟初信主有关系，跟初信有关系，而且这个七个题目呢它的误差很大，就是说 分散得很，大家看法很不一致。表示什么呢？表示有两个可能。第一个，我们在对于出信者的照顾上面有亏欠。第二个，或者是全教会对于照顾出来的新信主的弟兄姊妹们还没有共同的负担，还没有达到共识。那这个跟我们前两次说我们福音的成果不大好也有关系。因为我们对出信的人不大注意，他来了我们让他走了，他的需要没有满足。啊，上个礼拜我给自己一个新的任务啊，重新看一看，因为以前没有时间，太忙碌。我请何弟兄帮我整理，过去两年来过我们聚会，不管是出信还是出来不认识，啊，那有多少人在这知道吗？我来这边两年，有多少新来的人？这个呢，我也责无旁贷啊，有多少人来过？猜猜看。50 OK 昨天我问理事们啊，他们给的答案高一点。杰克，你说这两年来过我们教会新来人有多少？65啊，65都很保守。邢弟兄说100 120，但是我们人数没有增加120啊。我们真正弟兄姊妹在名册上有多少知道吗？也不知道。97，真正这回统计名字经常来聚会的97个人。所以我们对新来人照顾呢，虽然大家有心，而且我知道弟兄姊妹非常努力的在做，但是对于弟兄姊妹照顾还是有缺欠，这是我们的亏欠。对于新来的人，我们不是不愿意注意，而是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也不能很快知道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我们在服事上面亏欠他们。昨天在理事会里面啊，这个 Pastor Francis 引用了一句话，是他看书看来的。他说教会终极的目的只有两个，第一个是要把福音传给还没有信主新来的人，第二个在教会里面固定聚会的弟兄姊妹们，希望他们灵命更加成熟，希望把他们培养成成熟的基督徒。我们呢在中间两方面的做的都是还有很多空间需要改进的。在这些项目中间呢，在另外一件事情，有一些题目提到关于导师的问题 ,mentor 的 system。这个题目弟兄姊妹很陌生，所以凡是有关导师的题目的这个答案都非常分散，非常分散。可见呢很多人对于这个观念非常模糊，什么叫导师啊？那么待会我要讲。那么在三题低分的人，低分的最后有三个题目得分很低的，刚才讲10个题目得分超低于 3.5， 有三个是很低的，是哪三个呢？一个是关于十字架。感谢主，今天早晨领师的敬拜的赞美小组也不知道为什么刚好都选了十字架，也许今天因为是波饼聚会。我说得分低啊，我们慢慢解释。第二个呢是关于属灵操练，第三个是关于恩赐方面，那是我们比较陌生的项目。那么十字架的答案其实是两极化。我以前说过哈，在我们做分配图的时候，平均值在这里，可是分散很分散很分散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出现两个峰啊，双峰骆驼的现象。十字架的题目就是这样，它的答案呢？是二或者五，不是二就是五。什么意思呢？二就是说十字架是我们救恩的基础，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但是第五说到十字架的经历带给我们丰富的生命，这个很少人，有些人知道，有些人比较老练的知道，但是中间很少，中间两个答案很少，表示说怎么样从十字架的救恩变成我们生命丰富，这些过程都不明白，这方面很缺欠教导。关于恩赐答案也是两极化，这个题目很稀奇。我们五个题目，头一个题目是什么呢？头一个答案是什么呢？就是恩赐是与生俱来的，或者得救的时候你就有了恩赐嘛，是神给的，对不对？既然是恩赐，是一样礼物。五是什么呢？五是说我们属灵生命成熟，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神会把恩赐给我们。至于当中二三四的答案， 几乎没有人选，大概只有一个人选。其实很多的恩赐是训练出来的，比如说教导的恩赐，教导的恩赐很少是与生俱来的，有可能会教导，但是会教导变成一种恩赐一定需要操练。我这里所说的还没有说属灵的恩赐、超然的恩赐，那是必须圣灵的工作，圣灵降下来，圣灵把恩赐赐给人，像哥林多前书12章所说的圣灵的恩赐，那个我还没有算在里面。但是许多的恩赐是需要我们去操练的。传福音的恩赐，在我们第一次做测试的时候，大家认为我们没有什么属灵操传福音恩赐，为什么？你根本没有去做过，没有一个人一传福音马上就是信主的，很少。我知道也有，那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个人特别被神这个能力所碰中碰上，我相信这样的人也很容易对传福音产生负担。但一般情形传福音是需要操练，也需要多多祷告，不是完全恩赐的问题。一个人会信主不会信主，祷告很大的关系。那天我碰见一个姊妹，她告诉我说某某人是某某人传福音的，你知道他在车身上花了多少的功夫，讲的人是我知道。我说知道，这个弟兄很好，常常为人祷告，所以他得的福音恩赐。不祷告不会有恩赐，所以不追求不会有恩赐。这个观念呢，在我们之中不大建立，因为可能我们觉得啊，什么事情都有人做了，不需要我了，我们都很谦卑。所以这个答案很值得研究，到底恩赐跟我们的侍奉是有关系的。最后一个题目讲到属灵操练方面，这个啊，不是这个属灵操练，讲错了，关于祷告一个题目问的答案最多是三，是寻求属灵的祝福，代祷的职分，有些已经进入了，但是这里面提到灵命的问题，属灵操练关于我们的祷告这方面的认识还很分散，就是说大家弟兄姊妹们没有共识，个人感觉不一样啊。那么刚才我提到导师系统，待会我们要提到这些问题。第六题，贵教会对于新信徒有没有导师系统，怎么运作 ？Mentor system。这个答案一二三四五，一十八个人，二十一个人，三十七个人，四十个人，五四个人。你看分散的不得了，个人看法不一样，表示说在这方面大家没有共识。那这个答案呢？这份答卷我还是会请何弟兄在 email 里面发给大家，请大家仔细看一看啊，因为这些事情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现况。那今天我就说，如果你去检查身体看病，做了很多试验 a lot of test， 但是医生没有结果给你，没有给你配方，或者你很健康医生就不理你了，有这样情形。但是多半你有问题的时候，医生把你找回来，特别找你谈话，为什么？对症下药。那今天呢，我们既然做了三个测试，这三个测试，一个是福音方面的测试，一个是宣教方面的测试，一个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测试。这三个测试呢，如果你想一想，正好跟耶稣基督所讲大使命有关系，是不是？我们来一起读好不好？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再读一次。虽然这个经文很熟悉，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们用心来读。我们这样读，从第十八节读到二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好吧？我们打开圣经一起来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们一起同声读好不好？再来，从十八节开始啊。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三件事情讲到福音，大使命里面一定提到福音，这三件事情里面讲到宣教，大使命一定讲到宣教，再有就是门徒。其实灵命塑造跟做门徒是一回事，做门徒跟随耶稣的目的跟结果，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变成我们的生命。 在神学院里面，我们开这课本来叫的灵命塑造。那这个灵命塑造这个字也不是圣经里的字啊，这个导师这两个字也不是圣经里的字，但是语言在变化，观念呢用不同的字来表明。最早讲到做门徒的时候，门徒训练，我们以为是初心而已，但是我们已经晓得了，门徒不是初心，是一生的事情。我们一生做门徒。从前我读圣经，读到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三孙，啊，他里面拿孙啊，他里面呢家说是老为门徒的，那时候我觉得很轻看，哎，做了老门徒，可能七八十岁还是门徒，还初信班是不是？我想不是这样。圣经里既然说是老为门徒，就是一直在做门徒，这是一个好的事情，不是坏事情啊。那我再给大家看一段圣经，这个呢跟导师是有关系了。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一节跟第三节，我们先读第一到第三节好吗？提摩太后书 Second Timothy，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教导他怎么样来服侍神的儿女。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三节好吗？再来一起读第一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教导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好，我们底下暂时不读。这里保罗讲什么？保罗教导提摩太。我们刚才讲门徒的设定，门徒的传承，做门徒传承，现在保罗应用在他跟提摩太的关系上面。提摩太就跟随保罗，所以保罗一生的经历都希望能够传给提摩太。当然今天肉身，我们讲肉身的 DNA， 我们会有遗传。那属灵的事情不是遗传，是教导。而这个教导也是在带领他的人身上他所看见所学习的。我们不读这里经文了，但是保罗告诉提摩太，你在我身上所看见的你要学习。其实这段经文我们在上次父亲节就讲了，这个做门徒跟这个波特做导师其实就是做父亲的心态，待会我们要讲。我们再继续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八节读到十三节，第八节读到第十三节啊，一起来读。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识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这里保罗教导提摩太福音的整个的传承，根据我们在主的面前与主同死同活，也与主一同受苦，将来一同得着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上前三个礼拜所做的测试中间，也刚好，因为虽然我们是根据腓立比书做了这样的测试，但是腓立比书所提到的那些内容正好是在这三方面，讲到福音，讲到宣教，讲到我们灵命的塑造。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我是从前读物理的，什么事情实事求是。虽然我可以借着祷告，神也借着祷告让我知道一些教会弟兄姊妹们情形，虽然我也观察，观察的结果跟祷告里面有点类似，但是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为自己祷告，有没有为教会祷告，可能你们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希望通过这次测试，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真正的光景，不再认为自己是很优秀，也不认为自己很差劲，看自己合乎中道。这些测试，前两天上个礼拜退，前两个礼拜退休回去路上，我送昆华弟兄回去，在路上我们谈论这件事情。他是，你知道他不喜欢很多数字，他虽然是一个地球物理学家，到处做采油的工作，但是他不需要那么多数字，搞数字游戏。我说不是数字游戏。所以我就把我们测试健康测试 请他看一看，他给我很好的鼓励。他说我没有想到你能够拿数据做这样的分析，所以不是数字的问题，是从数字背后我们看见了什么。弟兄姊妹们，我可以带领大家在主日讲台上面不跟大家商量，就告诉各位我们要这样做那样做，我怕弟兄姊妹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经过这样测试，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的状况。我相信我们在二万地区弟兄姊妹都是 high tech， 或者是很多有科学的背景，很多的高技能、高这个高科技的东西，学术这方面做点这么方面事情，实事求是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到底我们状况如何，才能够对症下药，知道我们该往哪里走，往哪里去，哪里不对，哪里需要改进，哪里需要改变方向，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这个测试给我很大的鼓励，因为我发现祷告里面神告诉我的话差不多，有一些意外的，有很多意外的，但是基本上我们已经定了一些计划，而这些计划今天跟大家分享，希望能够同心来做。我们不盼望有少数几个人，只是少数几个人知道教会的状况，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先看看我们教会现状如何，要往前走，要知道现在健康要改善，要知道我现在如何，病在哪里，毛病在哪里。第一件事情，在福音方面我们有一个好处，基本上我们知道传扬福音人人有责，这个题目第一次测试第17题得分最高的，很高的一个尖端，大家都知道我们得了很高的分数是什么呢？而且呢，差不多人人都这样回答，所以他的积分超过4，因为5是最高的答案，就是传福音是每一个人责任，每一个基督徒责任，不是仅仅那些有福音恩赐的人，所谓福音布道家来了他来传福音，那平常不来呢我们就等着，等到有人来了，他这样人来了把人带去传福音，以为这样会信主了， Billy Graham 来了就把他带去就信主了，是不是这样？不是，大家都知道这不行。也不是仅仅少数在教会里面比较成熟的人，也不是仅仅牧师有这样的责任，而是人人有责，传福音人人有责，因为你就是第一个传福音的单位，而且在你身上所表达的关切，福音在你身上影响力，生命的改变，是使人要信耶稣的原因。他不能看 Billy Graham 就来信主，他也不能看见牧师就来信主，他要看见你。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